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一部分《救赎的计划》第二题《真神上帝》。我们怎样知道宇宙中确实有一位真神上帝的存在呢？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和我们人类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和上帝建立起一种远比父子更亲密的关系，并借着祷告和读经得以不断地和上帝亲密相交，在主宝血的洗净、圣灵的更新和真道的光照下，不断过一种离罪成圣、容神一人的新生活，预备好进入永生的天国呢？这一切的问题，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现在，让我们依次查考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怎样知道宇宙中确实有真神上帝的存在？让我们从三个方面简略地提一下。第一方面，宇宙万物的证明。圣经上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记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希伯来书三章四节。义人约伯也指出，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约伯记十二章七至九节。的确，从上帝创造的天地万物以及各种各样奇妙非凡的生物身上，我们处处都可以看见一位创造主的存在。例如，今天的仿生学已经可以告诉我们，鸽子能够利用地球的磁场进行导航，响尾蛇能根据红外线捕食猎物，狗类具有电子鼻，海豚具有超声波雷达仪，许多发电的鱼类都具有无线电雷达装置。它们所具有的天赋本领都远远地超过人类今天所已经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确实是耶和华的手所做成的。第二方面，圣经预言的证明。圣经上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又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确实，圣经中有着大量有关世界历史、国家历史、古城历史、民族历史、教会历史以及基督生平历史的预言。这些预言中的百分之九十几都已经在人类历史中获得了连续不断的奇妙应验，即使是最怀疑的人也可以深信他们确实是上帝所默示的。第三方面，人生经验的证明。义人约伯在经过自己切身经验之后，对上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 经上也说，那领受他见证的，他指基督，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约翰福音3:33。是的，人生的经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的经验，都可以确证上帝的存在。尤其是每一个真实基督徒的人生中，更是充满了许许多多得蒙上帝引领、恩助和护佑的属灵经验。在这一切经验中，使他们不断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如同约伯一样亲眼看见了上帝。第二个问题，宇宙中有几位上帝？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真神上帝。先知但以理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但以理书2:28。先知耶利米说，唯耶和华是真上帝，是活上帝，是永远的王，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耶利米书10:10。先知以赛亚又得到以下的启示，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上帝，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诉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我是公义的上帝，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18、21-22。主耶稣降生为人的时候，也曾经称上帝是独一之上帝。约翰福音5:44，独一的真神。约翰福音17:3。接着，我们还应当进一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也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上帝在内。如圣经上第一句话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1:1。这里的上帝在原文中既不是单数，也不是双数，而是用的复数是伊罗辛，暗示我们的上帝有三位。但接下去所用的创造一词，在原文中却是用的单数形态的动词巴拉，这又暗示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随后我们又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用彼此商议的口气说话。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1:26-27。以后摩西在申命记中又进一步启示了三位一体的奥秘。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申命记6:4-5。这里所说耶和华我们上帝，耶和华是上帝的圣名，意思就是自由拥有的。创世纪3:13-15。其中上帝这个词原文也是用的复数式，意思就是暗示有三位上帝。但是这三位上帝却又被称为是独一的主， 不过需要加以注意的，这里的独一这个词，原文是阿卡德，仅仅是用来形容一个集体单位，而不是指绝对单一的数目。正如有一本书中指出，在这里希伯来的一字除了在群名词应用之外，是从来不会发现的。阿卡德这个字是用于复数单位体的，比如一球葡萄，或者是众人起来如一人一样。希伯来文指绝对单一的数目一字是压起的，乃是用在唯一的时候，但它从来没有被应用来表明神格的一致性。真理的圣经141页。而且这里独一的这个词，原文中和创世纪2:24提到的丈夫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中的一字，是同一个字。因此所谓三位一体，这是神学的名词，不是圣经的说法，只是用来形容圣父、圣子、圣灵都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的真神上帝。在创造宇宙万有和救赎人类的大功中，在凡事上都是同心、同德、同志、同能、同工、同荣，分工合作，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参看约翰福音17:21-23，而不是说只有一个身体，因为上帝是有本体的，希伯来书1:3。基督虽然被称为上帝本体的真相，因为基督要向天使和我们人类显示上帝的无限大爱和荣美圣德，人认识和看见了基督，也就等于认识和看见了上帝。参看约翰福音1:18，约翰福音14:7-10。基督虽然被称为上帝本体的真相，但也是有真体或者说身体的，并且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1:3，约翰一书3:2，腓立比书3:21，马太福音22:42-44，希伯来书8:1，启示录3:21。就基督原有的神性来说，基督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本是与上帝同等的，腓立比书2:6。但由于在三一真神分工合作的计划中，基督将要成为创造主，并兼任天使的统帅和天使长，后来又降生为人，成为人类的救主，因此基督也就被称为上帝的爱子，或独生子，或首生的，腓立比书1:16-17。至于圣灵，也一直谦卑地隐藏自己，作为父上帝和基督的代表，住在我们心中，光照、感化、帮助我们。约翰福音14:16-17，26节，15:26，16:7-15。圣灵虽然被称为上帝的灵、基督的灵，而三合为一，但也单独的被称为圣灵，而与圣父、圣子并列，马太福音28:18-20。正如主耶稣所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19。这句话也含有特别的启示，这里提到父、子、圣灵三位的名字，但是其中的名在原文中特意用的单数，这又一次启示了三一真神上帝的奥秘，并且圣灵也和圣父、圣子一样具有位格而被称为上帝， 《使徒行传》5:3-4，经上也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罗马书》8:26-27，圣灵参透上帝奥秘的事，《格林多前书》2:10。基督也尊荣圣灵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12:30-31。关于三位一体上帝彼此分工合作的关系，早就在旧约圣经中就已经有了奇妙的启示。例如提到上帝恩告上帝，诗篇中是这样说的，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诗篇45:6-7。在这里出现了两位上帝，前一位显然是指主耶稣，后一位是指父上帝。使徒保罗也同样解释这句经文说，上帝论到子却说，上帝呀，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希伯来书1:8-9。又如提到，耶和华差遣耶和华和他的灵同来。圣经中是这样说的，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呀，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同来，以赛亚书48:12-16。其实旧约圣经中的耶和华上帝复数是一般都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上帝说的，也有几处明显是指基督说的。怀艾伦提到，那在伊甸园中寻找亚当夏娃的耶和华上帝，那和两位天使变成人的样子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耶和华上帝，那在火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又在西乃山上宣布十条诫命的耶和华上帝，都是基督。因为自从人类犯罪堕落后，天父上帝已经不能直接和人交往，只能通过基督。正如经上所说，上帝在基督里叫人和自己和好，格林多后书5:19。关于主耶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以赛亚书中还有着最明显的启示，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6。又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书7:14，马太福音1:18-23。可见主耶稣就是全能的上帝，他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本是同等的， 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就如主耶稣自己所说，我与父原为一，意思就是有同样的神性、品德和意念。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新约圣经中也同样指出，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基督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正如使徒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保罗在另一处又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阿们。罗马书九章五节。本节经文也同样明确地指出了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使徒约翰也明确地指出，太初有道，有这个字在原文中是存在的意思，而且用的是希恒动体，意思就是在无限的过去就已经存在。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基督被称为道，是因为基督是上帝真理思想的表达者，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约翰又说，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是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神，也是永生。主耶稣自己也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至十五节。信子的人有永生。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主耶稣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又过了八天，第二次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摸原文作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怀艾伦也早已解释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二节。这道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基督，他与永生之父原为一，就是性质相同、品格相同、意志相同，唯有他能参与上帝的一切谋划和旨意。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弥迦书五章二节。以上选自《先祖与先知》第一章第二页。又说，基督是原有的、自有的上帝之子，他是与上帝同等的、无限的 和全能的，他是永远的自有永有的神子。以上见传道论615页。又论到圣灵说，我们需要认识圣灵也是完全像上帝一样有位格，传道论616页。又说，人唯有依靠第三位真神的大能大力，才能抵挡并得胜罪恶。有了圣灵，世界的救赎主所做成的大功才能生效，靠圣灵，人的内心才能变为圣洁。历代愿望第73章671页。又说，基督应许他升天后所要差来的保惠师，就是具有完全神性的圣灵，要向凡接受和相信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人显示神圣恩典的能力。天上有三位合一的，三位活的有位格的上帝，那些借着活的信心接受基督的人，奉这三位伟大全能者，就是父、子和圣灵的名受浸。这三位全能者要和天国顺从的子民合作，要努力在基督里过一种新生活。传道论615页。我们应当与天上三位至高的全能者，就是父、子和圣灵合作，这些能力会借着我们工作，并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同工。见传道论617页。上帝因怜悯人类而被激动，并且父、子和圣灵一同舍己，努力完成救赎的计划。评论与通讯1904年5月2日。第三个问题，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从三个方面来查考。第一方面，先来看上帝有没有形体。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是有本体的。如经上说，他指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本体的希腊原文含有本体、实体、实质等意思，但是上帝的本体和人的身体在性质和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地点、大小限制的，可以随意显示出来，也可以隐而不显。要记得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至于基督，虽然被称为上帝本体的真相，这是说明基督来是要向人显明上帝的，人看见他也就等于看见了上帝。但是他也是有真体或者说身体的，因为经上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一书三章二节。并且主复临的时候，也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基督升天以后，也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并应许我们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希伯来书八章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至四十四节。上帝也是有形象的。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1:26-27，5:1。这里所说的形象和样式，不但是指心灵品格方面的形象和样式，而也是指身体容貌方面的形象和样式，都是像上帝的。在原文中，这里的形象和样式两个名词，和创世纪5:3所用的形象样式两个名词，甚至是原文的句法，都是完全相同的。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原文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就给他起名叫赛特。这种说法显然是要强调说明，赛特在心灵品格和身体外貌方面都是很像亚当的，就好像亚当起初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一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上帝又是灵。如基督说，上帝是个灵，或者没有个字，上帝是灵。4:24，灵无骨无肉。4:39原文，是不受时间、空间、大小、物质限制的。正如我们看到，上帝虽然在天上立定宝座，但又是充满天地、无所不在的。如经上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103:19-20。同时又如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耶利米书23:24。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以赛亚书66:1-2。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以赛亚书57:15。总之，上帝是灵，但也是有形体的。历代先知使徒和一般圣徒也曾经看见过上帝荣耀的显示。民数记12:6-8，以赛亚书6:1，但以理书7:9-10，启示录4:1，哥林多后书12:1-7，使徒行传7:55。只是在今生，人还不能看见他的本体和真面。正如上帝对摩西所说的，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出埃及记33:20-23。但将来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中，我们要见他的面。启示录22:3-4。怀艾伦也清楚地指出，上帝是灵，然而他也是一位有形体的神，因为他曾在人类面前显示自己。服务真诠384页。有一次，怀艾伦在异象中看到一个宝座，有圣父和圣子坐在其上。他说，我瞻望耶稣的容颜，并赞赏他可爱的仪态。 圣父的本体我不能看见，因为有一层光荣的云彩遮盖着他。我问耶稣，他的父是否像他一样有形的？他说，父是有形的，但我不能观看，因为他说，如果你只一次看到他本体的荣耀，你就不再存在了。早期著作17页2300字的终点。第二方面，我们现在再来看上帝有什么神性。一，自有永有，无始无终。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耶和华，意思就是自有永有的，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出埃及记3:14-15节。天上上帝宝座前的圣者也不断地称颂上帝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4:8。二，无所不能。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创世纪17:1。主耶稣在启示录中也启示我们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1:8，参看启示录22:12-16。所谓全能，也就是无所不能，或者说凡事都能的意思，如经上说，在上帝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6。三，无所不知。经上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箴言15:3。经上又说，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约翰一书3:20。经上论到基督也说，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约翰福音2:24-25。大卫向上帝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诗篇139:1-6。四，无所不在。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上帝呢？不也为远处的上帝吗？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耶利米书23:23-24。大卫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9:7-24。第三方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上帝有什么品德。一，上帝是无限慈爱的。经上说，上帝就是爱，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约翰一书4:8，诗篇33:5。上帝对他的儿女更是充满了无比的慈爱。他对我们说，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以赛亚书49:15。至于上帝对一切还没有信主的世人，也是充满了无限的怜爱，为要感化挽救他们成为他蒙爱的儿女。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得到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3:16-1:12。二，上帝是无限公义的。耶和华说，我是公义的上帝。以赛亚书45:21。经上也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诗篇116:5。另一处又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恶人。诗篇145:17-20。三，上帝是无限圣洁的。天上的撒拉弗侍立在上帝的宝座前，昼夜不断地称颂上帝说，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书6:2-3。上帝也以此劝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11:44-45。经上也劝勉我们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前书1:15。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12:14。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马太福音5:8。第四个问题，上帝和我们人类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一，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经上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并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但上帝的创造工作是借着他的儿子基督来完成的。经上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1:3。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哥罗西书1:16-17，箴言8:30。二，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又做了我们的救赎主。经上说，创造你的耶和华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是公义的上帝，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以赛亚书43:1-45:21-22。但上帝救赎的大功也是借着基督来完成的。如经上所说，上帝差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四章九至十节。三，上帝切愿世人接受基督为救主，并接受他为天父。正如经上所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一章十二节。经上又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第五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和上帝建立起一种远比父子更亲密的关系？一，要因信接受基督为救主。经上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只是对这里的信，至少需要加两点解释。首先，必须是真实的信心，必须信而悔改，必须求告主名才能得救。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二章十七节、二十六节。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使徒彼得面对五旬节的听众也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三十九节。又如使徒保罗所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十三节，约珥书三章三十二节。所谓求告主名，也就是要求告主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也就是要求告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因此，求告主名的祷告，实际上也就是信而悔改的祷告，不但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而也求主的灵使我们能痛悔离弃自己的罪。像这样的祷告必蒙应允，主的宝血必要立时洗净我们的罪，圣灵的大能必要立时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新生命。其次，上述的信心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心，必须信到底才能最终得救。有人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说法是错误的。圣经中的信这个字，希腊原文中都是用的经恒动体，意思是从今以后永远不断相信的意思。因为已经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蒙恩得救的人，还有失去信心离弃救恩的可能。因此保罗劝告信徒们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起初确实的信心，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真实的信心，使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信心。有了这样的信心，还必须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二，我们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之后，还要不断的祷告、读经、追求成圣、为主做工、凡事感恩、靠主喜乐，一心遵行天父的旨意，讨上帝的喜悦。就如经上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21，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经上还勉励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3:1-3。